จำขึ้นขอดู
พี่น้องจะไม่มันพิง
าน
การใส่跟那个搭讪去买蛋糕给大家知道啊，这些不是米格的蛋糕，是一间很贵的瑞士买的蛋糕，瑞士面包店的蛋糕。所以，可是我在想，今天有机会吃蛋糕，因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章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它的效力已经好了，就是它搭讪只是两年。结束了，对你某些人来说，对你们这些人，你的两年还没有到，可能你不是两年，可能你是二十年，可能你的时候还没到，所以你可能今天没蛋糕买，也没有兴趣买蛋糕，也没有兴趣吃蛋糕。可是不等于罗马八章二十八章那些讲的话是不正确。就是如打算刚刚第二段读的柏林多前书的，你的路还没跑完，你还没跑完嘛，所以你要跑完才有啊，他马上说我要马上才有那个杯，你跑不完没有那个杯，所以努力，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什么点的吗？这个吗？是这个吗？是哪一个？按哪里？好，按这个。好，谢谢。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讲天堂。首先，我就讲个天堂的故事给你们听。一位长老到了天堂。使徒彼得就站在天门的门口迎接他，他们就站在天堂门口呢，就聊了几句。那彼得呢，因为那个时候要离开办点事情，他就请这个长老拜托他一下，帮忙在门口欢迎其他进天堂的圣徒。长老就问彼得，请问我应该问他们，我应该跟他们说什么话？彼得就回答说：“哎呀，你就问他们一个圣经的问题，看他们真的懂得圣经吗？”好，那下一个来的牧师啊，下一位来的是一位牧师啊，长老就问他：“上帝创造的第一个男人跟女人名字叫什么？亚当，小啊，很好。接着是一个师母啊，师母来了，然后就问他，请问耶稣最亲爱的三个门徒叫什么名字？约翰。彼得、雅各，好，顺序不一样，没关系，彼得、约翰、雅各都可以，三个嘛，都一样。接着来了法兰西教王，那这个长老呢，有点保守，他的神学有点保守啊，他觉得有点讶异，是不是上帝搞错了？于是他就问这个教王，请问。你知不知道耶稣曾经喂饱了5000的人？教王就微笑着说：“当然知道。”那请告诉我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希望一天你们到了天堂的时候，不会碰到这个刁难的长老。我们上个礼拜送走了郑姐， 可能有人会问，曾长老远路开了8个小时的汽车到巴塞，第二天又匆忙地赶回去，是为了参加正杰的丧礼，值得吗？那我就请大家来看看主是如何看正杰的死。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来，正杰的死是极为宝贵。正杰呢，不仅仅是我们所宠爱的，他的灵魂在天父面前是被看为至宝。这就是我要正杰的家人还有你们每一位知道的。正杰呢，在过去在法国住院了几个月，你们中间有许多轮流去探望他，去握着他衰弱的手，给他唱诗歌，为他读圣经诗篇，同时也为他迫切的祈求祷告，希望上帝能够医治他。你们心里所付出的那份爱心与关怀，主知道，他也会一一的纪念。正杰在完成了今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有你们这群爱他的弟兄姐妹们陪伴着他，给他加油，给他打气，最后隆重的把他送走了，是符合主的心意，也是讨他喜悦的。正杰走了以后，大家都很伤心难过，昨天我们查经查到史蒂凡殉道一样的，那些弟兄姐妹也是捶胸痛哭，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你圣经那边写的，使徒行传写的说，这些是虔诚的人，不是初信的基督徒，是虔诚爱主的人，他们也会捶胸痛哭。为什么呢？舍不得嘛，舍不得。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感恩，感恩因为他已经脱离了这几个月的煎熬折磨，主已经把他从这个起死败坏的身体释放出来，赐给他一个新的形体，是光荣完美毫无瑕疵的。想到他的灵魂已经升天了，与主耶稣在一起享受着天堂的福乐，我们的心在这里就算暂时不能欢欣，但至少可以感到安慰。在约翰14章，当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他快要走了，门徒也很难过，他们百感交集，丝绸万千，想想再没有机会与主耶稣一起到各村各镇去传扬福音，也不再享受到他的爱心辅导，还有听他讲解 天国的道路。他们也同时起了不同的恐惧。想一想，没有主再来行那些无柄鳄鱼的神迹，以后可能会挨饿哦。下次我们下海遇到大风浪怎么办？真想跟主耶稣一起走哦，可是他又说不可以。主耶稣很体会门徒的感受，他在刚才我们读到的十四章一节所说的不要忧愁，不要忧愁不是一个责备，而是一个安慰与提醒。他提醒门徒说，他们心里不用再忧愁，他们要坚信主耶稣就是神，主已经在天上为我们每一位为他门徒留下了地方，主有一天会来接门徒回天家去。门徒都知道天堂的路，因为他说他就是大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那门徒听到了这番话心里还是难过，舍不得主离开吗？圣洁离开，我们不是也有同感吗？所以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也是今天你们需要听的话。我们虽然有一阵子的忧伤愁苦，却不至于绝望。我们要全心信赖那赐我们永生的神，与我们同在，他也同时与圣洁同在。其实呢，这个时候呢，他比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与主同在是什么意思，因为已经是什么面对面。主也应许了他一天会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在天上留地方，同时按着他的时候接我们回去。对于圣洁来说呢，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他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毕了，在天上有新的任务等着他。请大家想一想，到底圣洁到了的那个天堂长得怎么样？在那里圣洁是穿着唐装呢还是西装？天上的官方语文是什么？我们一定说汉语嘛，因为中国人这么多嘛。我们是用脚走路呢，还是长着翅膀飞来飞去的？天上的冰淇淋会比哈根达斯好吃吗？这里有睡午觉习惯的，希望不是聚会时候睡午觉的那些习惯的啊。你上的天堂不知道有没有还有那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吗？午休啊。对，嘟嘟，嘟嘟不在啊，嘟嘟可能会问有没有麦当劳。 可能你们中间也会想到许多其他对天堂有关的问题，我就来详细跟你们研究两个很有兴趣的问题吧。首先，相信大家都会有兴趣问这个问题的，天堂我们长得怎么样？我们在天堂的长相会不会就如我们躺在棺材里的那个样子？如果是的话，有两样东西在天上是很畅销的，卖得很好的，手杖跟尿片。天国呢，满了老头子老太婆，当然需要这个很多的手杖。尿布怎么解释呢？这是因为有不少神学家认为呢，那些还没生或者出生的婴孩死掉以后，他们应该都会上天堂啊！我不跟你辩论啊，是对或不对，很多神学家是这么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算一算过去有多少堕胎流产的人，你就可以想象到天堂可能满了无数穿着尿片爬来爬去的婴孩。那我的想法呢就比较简单，不过是不是我们是哪一个年纪进天堂的呢？不管我们是哪一个年纪啊，不管你是20岁、30岁、60岁、80岁进天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怎么样变成年轻貌美帅哥美女。下一个我要提的下一个可能你们也有想过的问题，自杀的基督徒怎么办？会上天堂吗？举手说会上的，举手说不上的。好，很好。大家呢，中间那些半天吊着，中间那没答案的，半天吊着吗？天堂地狱中间吗？那理论上来说吧，既然神能够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那按理呢他也能够怎么样饶恕那些把自己生命夺走的人。可是呢，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些愚昧的基督徒一时想不开，想叫可能去爬去那个螺丝高楼顶楼几楼啊？螺丝几层？38层，跳下来可能5秒、3秒是吧？想这样快点，最快的下来，用快的方式下来。你还没这么做的时候，我要你们想一想，如果你去到天堂，如果你去了天堂啊，可能会面临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情况。你进到天堂，看到天使长加百列站在那边，看到他把一栋一栋豪华别墅的钥匙交给跟他一起进来的圣徒。轮到他的时候呢，他就很兴奋了，啊，我的房子会长得怎么样？是西式的呢？是中式的呢？是古典的吗？是巴洛克的吗 ？Baroque 的吗？还是 Renaissance 吗？还是什么形状的？别墅？ 可是呢，那个天使长呢，就交给他一袋的帐篷，来，你自己去组合。站在那里，手拿着那一袋帐篷，这个人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到底怎么回事？天使长明白这个人在什么的想法，他就指着远远的一个工地，建筑工地，对他说：“哎，你看到那个还没完工的别墅吗？那个是留给你的，只是不知道你会这么快到。所以，除非你喜欢看别人住洋房别墅，你就住帐篷。希望你们那些基督徒以后再想到自杀的话，请三思，请再思。相信你们都各有不少有关天堂的问题，给你们看一看吧，就是这一栋。如果你们今天呢，采用今生的眼光来思念天堂的话，你就永远不会有完美的、完全的满足的答案。这是因为天堂是不只是一个美好、完美无比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也与众不同的地方。你要认真的来理解天堂，你就需要除下这副属世的眼镜，戴上这副属天的眼镜，你才能够看清楚明白天上的事。一般基督徒对天堂有两大误解。首先，我们会再见到我们的亲人。在基督徒的丧礼里面，你会偶尔听到当人慰问死者亲人的时候会说这句话：你会再见到他们的。有没有听过？有吧？含义就是说，在天堂里面，儿女会再见到父母，妻子会再见到老公，儿女还有就好朋友呢，再会相遇。朋友们，这是一个最美丽的谎言。马太22章，撒都该人提出以下一个个例来讨问耶稣，希望从中抓他的把柄。他们就问，有一个女人，她嫁给了七兄弟中的一个，这长兄啊，年长的一个，这个丈夫呢后来死了， 按照当时的规矩，犹太规矩呢，他就嫁给了二哥。那二哥也死了，他又嫁给三哥，接三连四的，直到最后呢，七个兄弟都嫁了，他都嫁给他七兄弟。可是那七个都死掉了。这个女人不是有点像黑寡妇的蜘蛛吧？那撒多该人就问耶稣了，在天堂里面谁是这个人的丈夫，谁是这个女人的丈夫？弟兄姐妹，这就是用人的眼睛、人的思维来想天上的事。耶稣回答说，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我要讲清楚啊，耶稣这里不是说呢，在天上天堂是一个超大型的修道院，都是修士跟修女，不准结婚的。因为他马上接着就说，人就是天上人，在天上啊，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使者就是天使嘛，啊，那要知道天使们都是灵体，他们彼此之间呢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当耶稣说人在天堂像天使一样，也就是意味着说，我们不能够把今生的亲情关系带进永生。当一个人去世后，我们与他今生的关系就终止了。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寡妇与寡妇可以再婚，要不然就变成真的例子了。因为有些基督徒再婚嘛，上了天堂怎么办？谁是我丈夫？当然今生的关系的结束并不等于记忆的结束，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的过去。走掉了的人呢，所遗留下来的照片、他们的视频还有他们的纪念品，可以帮助我们来怀念以往我们与他们共度的那些甜蜜的时间。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也会留下他们的基因，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个性。先人的怀念与记忆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但是这一切都是过去式的，再没有新的片段可以加添了。听到这些话，你们大家可能会感到为那些已经离开你的亲人起了伤感。因为今天郑长老讲的话好像但我们的反应不需要这样的。走的已经走了，可是我们还有留下来的吗？ 好不好？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多努力去珍惜关怀那些还在我们身边的人，定期给父母打电话去探访他。弟兄们，别忙到没时间去，忙到工作忙到没时间去跟你爱人约会。父母，抓住，紧紧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抱你的孩子，告诉他们说爸妈爱他们。你们积极的去参与团契教会活动，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来珍惜神在巴撒赐给你们的这个属灵的家，就是这个教会，在这里面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建立。记得，记得，我们今生所拥有的一切亲情关系，只能够留在永恒的这一边，是带不到另外一边去的。基督徒另一个误解，就是以为天堂里人人平等，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是这样的话，那你又怎么解释保罗对提摩太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持有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在哪日，就是当主再来，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那就想一想吧，就是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主就站在那边准备颁发那个公义的冠冕给圣徒。那那条龙呢肯定很长，因为呢很多人嘛，你看一看圣经有多少人，以诺啊、挪亚、亚伯拉罕、雅各、约瑟、路德、撒母耳、大卫、以赛亚、耶利米，以致这么多的旧约先知，你也应该会见到保罗嘛，我说这句话，还有十二个门徒，以及成千上万为主殉道的无名传道人与圣徒。那请问，如果天堂里大家的身份是一致的话，平等的话，按理来说呢，你我也可以跟这些门徒一起排队来领取那个公义的冠冕。来，不客气，你先。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问题也令我很惧怕。所以给大家知道，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很高兴很欢喜快乐上天堂的。对不起，我又打破了一个很美丽的谎言，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欢喜快乐上天堂的。可能你们认为我说的这一点很难接受，认为曾长老有点偏差，讲解的不完全符合圣经。 那我们就来读下一段经文吧。基督徒以为，我们很多人以为只有一个审判，信徒跟不信徒的审判，对不对？天堂地狱，好了，第一个审判过了，下地狱已经下去了，现在圣上天堂的那一对，还有一个审判呢，就在哥林多前书三章提到的，保罗说，我按着神给我的恩，就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如果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就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的表现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哪里，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如果存留得住，他就得到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经过火一样。那保罗所提十节所提到的个人，我要讲清楚，是指每一个信徒，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了，每一个上天堂的人。他把基督徒呢分比成就是一个大工程项目里面的工人。他提醒我们要很谨慎，用什么材料来建造，因为神呢有一天，就是当他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他一天要试验我们手所做一切的工。那试验的方式呢很简单，火。如果那些工经承受的火耐的火的话，就可以存留下来。那些用草木和秸，就是那些不好的材料建造的工呢，就全被烧毁。保罗很清楚说，用那些卑贱材料做的工，他们的工会被烧掉，他们会蒙羞啊、会亏损。然后呢，他提出一点重点，就是要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些蒙亏损工人会怎么样？他们会得救，他们会得救。也就是说呢，这些人也可以进天堂。可是呢，保罗很清楚描述他们是怎样进天堂的。像经过火一样，耶稣呢曾经用过一场盛大的婚宴来形容天堂，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进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就去参好像参与一场很大的婚宴。当然嘛，你去到婚宴都穿的什么最华美高贵的衣服，对不对？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一场婚宴盛宴中，突然呢来了几位宾客，他们好像是刚刚从一场大火中逃出来一样。我还没到天堂啊，我是怀疑呢天堂里呢可能会有不少像这位消防员一般的衣冠狼狈，鞋子被半烧焦，满身带着一阵烟熏的味道，尴尬的站在穿着华美衣服的宾客中间。那请问嘛，如果天堂有这一类人存在， 你还认为每一个人在天堂都是平等的吗？可能你也可以开始理解了，为什么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很渴望进天堂了。当然他们是绝对不会考虑别一个地方了，别一个地方是哪里？地狱。他们是想去，可是他们没这么急。那我建议呢，有好几个原因，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世界太好了，今生还不错啊，过得不错。过去50年，普世的财富迅速的扩张增长，有一大很大群人从贫乏阶级提升到中产阶级。你就看去共，就去看中国吧。现在啊，很快，现在第二了。我看多十年吧，可能15年就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强国了。坐在这里的大部分都应该是属这阶级的吧？许多呢，曾经是奢侈品的，现在是变成了必需品。随着这个趋向呢，一般人所需要的每个月的基本消费也跟着拉高。我讲的没错吧？你想想，当你小的时候，一个礼拜需要多少零用钱？跟你现在比起来，不一样吧？也因为这样，你需要赚的更多一点钱，才可以拉平。那一般来说，基督徒也一样嘛。我们也活在社会里面，所以一般的基督徒的经济条件也随着改善。那直到我7岁的时候，我们全家9口，那我家有7个孩子，一家9口住的是一间房间，不是一个屋子，一间房间是租的房间。那间房间没有电也没有水，我们只靠着我父亲那个时候是当报贩卖报纸的，派放报纸的，送报纸的，一份低微的收入来养家。母亲实在很辛苦哦，她任劳任累任怨来养大我们7兄弟。记得有时候呢，我记得他会叹一口气说：“哎，希望耶稣快点来就好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几兄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屋子、自己的车子，生活都过得挺不错的。如果母亲今天还活着，也许他不再会经常说这些话了吧。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不忠心的仆人。这就是耶稣所提到的那几个仆人被主人交托了5两银子、2两银子，还有1两银子的那些仆人，那些没有忠心的去运用被主人所交托给他们的钱财，来为他们主人做工，他们被今生的物质的追求、俗世的情欲的吸引，分了心。既然功课交不出来， 也不会急着想见主面啦。有些基督徒在灵命中流破口，那二者呢就借故的从这些破口呢进入到他们的生命中来攻击侵扰他们，叫他们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这些破口呢一般是一些他们不愿意弃绝的罪行，不是不认罪，认罪了又在干，干完又认罪，就好像很多救世军就常常碰到这些人，做救世军的就要常常来爱关怀这些人，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救世军里面服侍的，因为那些人就是酗酒，酗完酒说我悔改，我不要再去，又回去又在酗酒。我举个例嘛，一个教会他们有一对情侣啊，经常来教会，每个礼拜都很多来教会聚会，可是他们公开同居，又很想参加教会侍奉哦，还敬拜师团，上个前面来唱诗敬拜神。当然我们牧师长老就不肯不让他这么做，去劝他嘛，你早去注册结婚好不好，诸般理由都诸般理由不愿意去。这样的基督徒，请问他们会积极的想进天堂吗？他们不会，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到时候需要向神交代他们的悖逆行为。有些基督徒酗赌，赌钱啊，他们的主导文会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可是不要在我还没中了头奖彩票的时候就来。朋友们，你们多思念天堂，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都是路过的，身为客旅，我们有没有让今生的思虑、前台的迷惑，把神的道挤住了，叫我们不能够结果子？要赚多少钱？几栋房子才够？要留多少钱给你的孩子？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算是累积了百贯家财、名利富贵，一件都带不走。彭科利就是 Corrie Ten Boom， 大家可能认识这个女人，有说别把你手中所有的抓得太紧，否则当上帝撬开你的手指的时候，你会感觉很痛。朋友们，你是用什么材料来建造你的属灵工程？坦白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堆草木和尖，我有，你也有。希望的是，当火把这些草木和尖烧掉以后，下面一小堆的金银宝石留下来。朋友们，如果今晚是你最后的一晚，如果今晚你就离开世界，你肯定你会上天堂吗？ 只有两个选择哦 ，A 或 B 哦，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如果你不能够的话，不肯肯定的话，聚会完以后请来找我或者找任何一位同工，这里的比较核心的同工，他们都很乐意的跟你来讲解。不要等到明天了，因为没有人会知道我可以活到明天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有关来生的事情，很多东西我们是不能够完全理解的，但是圣经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和其中一切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他所做的在天堂中会被纪念，并且将会永存。朋友们，你准备好上天堂了吗？